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呢，就是要我们常常仰望着，看着无量寿佛，看着那个极乐世界，我们仰望着他，我们看着他。在过去的几讲里头，我们分这个善善跟定善来看它，也就是上善的部分，它所指的是指那个依报的部分，所以依报呢，就是指那个极乐世界的国土。我们给各位讲，你可以从看到从日开始，到水，到地，到树，到楼阁千万，然后到八功德水，然后莲华，然后莲华每一个叶的叶脉有无量光，这树的宝树，树的叶子无量光。各位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所有做临床死亡研究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去接触到一个个他们感觉到很奇特的问题，就是说我感受到我的生命，我感受到我接触到了光，我甚至感觉到我的周边都是光。当然有一部分的人没有接触到这部分，那身体接触这幅光，而在自己感受到这幅光的时候呢，是自己的一生会很快的摊在自己的眼前。有的人现场就摊在那里，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他起先是朦胧的，然后慢慢的来到这个另外一个世界，他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他没有办法讲，他只是我身体，我的灵魂开始飘出来了以后，我好像是流水又不像流水，我就起先进入一个朦胧的地方，然后就盖到一个绚烂的一个世界，而在接近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是整个的一个世界都是如此的光，而且那样子的光不是人间用我们一般的光或太阳光能够比拟，没有办法比的东西。而甚至于感觉到自己，有些人呢也会回忆到说，我自己的身体也都是光。所以你如果看了有关你NDE 的研究，然后你再来看说我们在观极乐世界的时候，你会观到不是只有说这个世界里头很亮，而是每一个树叶都是那么的亮丽，每一个这个水，每一块地，每一个阁楼都是如此亮丽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属于这个我们说是本体世界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光，你相信不相信？我们以前的人他比较单纯，你跟他讲有一个极乐世界他就相信了。现代的人自己以为聪明，所以你跟他讲一个极乐世界他不相信。现代的人呢，你证明给我看，你又没有办法说像维摩诘一样，好，我现在就去到香积国去请香积饭来给你，请大家吃一吃。那所以佛的弟子都很相信了，因为他有办法请到香积饭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能耐的人，因为有这种修行的人现在没有，那种打破，完全打破了我们是被一个我对我的执着，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个领域，所以没有办法。可是对现代人也是有一个契机因缘的问题， 如果你看了这些研究报告回来以后，你也就觉得对这些东西不算神奇，因为在这些这个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的回忆里头，而且这研究的论文有那么多篇，不是只有一篇，也不是研究一个人啊。有些心理学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他研究上万个人，那他自己说有过死亡的经验，他就把这个个案收集来就访问，那得出来的一些统计，你可以了解到说四处都是光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你也可以了解说，我们上一堂课在讲到说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啊天冠，就是他戴的那个帽，天冠，这天冠里头有无量的佛或者菩萨的化身啊，无量佛无量化身有无量的光明，观世音菩萨的手指，每一个手指有千纹，千纹里头有千道光明，有千道柔和，要化度有情众生。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用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想要去了解那个极乐世界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哦，有这么一个光的问题。那我们如果从这个 NDE 的一些研究再回来看，我们就觉得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东西。对于现代人，你如果用一些现代研究的东西作为一个桥梁跟衔接，就比较容易建立这个基本的信仰。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很不容易建立信仰。我知道真正的信仰要建立起来，对现代的人家有很大的困难啊。可是能够有机会这么认真愿意去读一点这样的东西，或者各位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在这个地方一起分享到比较新的研究的趋势，这样的人毕竟不多，所以你我都应该很欢喜才对。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别人听起来会觉得我不相信。我们听起来是一个既可以相信又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就是不可用我的脑筋去想，或者是用议论的啊，它是一个属于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那好，这个经在过去给各位谈的，如果以 Vonarilla 他综合这些东西来看，他有很多种很多条叫做有关于临床死亡经验的，有好多个现象，但其中这个现象在有些书里头是把它列为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一定会去回顾他自己的人生啊，尤其是在面对那个光体的时候，那个光之城的时候，所谓光之城是这个光的城市面对的这个光之城的时候，似乎在回味的时候，几乎一直在回味的一件事，这个核心问题，你在你的人生是不是活得你开心的生活，你做了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个价值的事情就围绕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我们是不是用爱去生活，一个是我们是不是用智慧来生活。我给过去给各位点到说，儒家的道统就是人智双修，耶稣基督里头所谈的是博爱与知识，可是我们佛法里头所谈的叫悲智双运，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生命的课题，是一个精神生活上共同核心的课题。可是我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是进一步，那极乐世界里头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寿佛，这个无量寿无量光明的本体，他的两位胁侍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释智菩萨代表智慧，因为释智菩萨代表着一个无量光明，而这个光明照料让我们不会掉到三恶道里头去，而且也灭我们无量生死大劫，所以它是属于也那个释智是属于智慧。所以你看到 极乐世界的三尊像看起来，你对他的观法，如果只是观这三个佛像那个样子，这样观法是一个非常形而下的观法。你必须要更超越的，从一个比较形而上的观点，你去观他的时候，就观到的是一个慈悲的本体世界，跟智慧的本体世界，跟一个永恒的那个法界。你这样去看他，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一天在礼佛，我们每天练的要往极乐世界是什么。你也可以真正了解说阿弥陀佛光是他这个眉毛右旋，这样旋出去有如五个须弥山。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只是须弥，要到须弥山只是一点点地方而已，这个须弥山这么大，五个须弥山，那你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那个数目字去想，他怎么会想得通呢？他的眼睛干目有如四大海，光是那个眼睛就四大海，沉浸四大海，而且什么四大海，对不对？华严经里头是不是？你想想看，那么多的香水海全部也包含在这个四大海，往东边走的香水海，往西边走的香水海，往北边走的香水海，那这四大海到底是哪是怎么回事？你也就可以知道说，人的精神世界里头有一个永恒的，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佛的佛界里头，都在这个法界里头，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这道城墙，我们自己自我所包着的这个自我中心的东西，以及这些成见乃至于对人的一些敌意太深了，包在这个，把这个我包得紧紧的，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但是以为有这个我，却回过头来却障碍了我们自己活在这整个的一个觉的世界里头，这个法的世界里头，我们就反而束缚了这件事情了。就我们是只是保卫一个虚假的自己，我们却丢掉了一个更光明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却以为自己掌握一个自己很宝贵的自我，其实那个东西是只要一刹那之间，它马上一溜烟就跑掉的东西。而我们却把它当作是它比天还大，就是这样子，比这个宇宙还大还重要。宁可宇宙没有了，也不可以没有我。但其实这个我，一帮人都没去了。你不觉得吗？昨天的我，昨天就没有了。所以，他需要的是去发展一个慈悲，发展这智慧，而我们面对的是阿弥陀佛。那你可以知道，这个阿弥陀佛到这里来，他已经，我们必须要去认得更清楚的是，这里所谓的西方三圣，除了你看起来好像是西方三圣之外，它只是像一本书、一种语言，它在提示你之外，绝对不是这三圣这个样子。它一定是跟我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是这样子。它也只不过是像一个符号而已。我们必须认清楚，它是无相的。极乐世界是无相，可是我们要观就观用有相来观它，但是有用有相来观到这个无相的世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断的把你限定性的东西不断的把你解掉，它让你没有办法跳在一个现象界里头，可是它是透过有进入这个极乐世界来的。那么你看的，我们在上一堂课里头讲到了哇，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我们谈到观音的慈悲。我们在这里提给各位提，当时给各位提到，其实观音它很美，它有多美，请不要用颜色的那种形状的方式来看它。我们知道是它是非限定性的，你无从去描述它有多美。我们给各位讲到观音的变化之美，你看它有多变化有多大。它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的民俗，这个地方的特有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它是依着他们的一个现实，然后示现在他们的面前。 然后把这个真理传递给他。哦，当然他就观音就是就会千手千眼，原因也就在这里的。所以给各位讲过说，北方的观音跟南方的观音，它的造型就不一样，因为视线出来的就是不一样。观音到了河套一带视线的，跟四川浙江视线的留下来的故事也不一样。观音还有一位，还有一个不一样，还有一个不肯去观音，你知道吗？你们有人去普陀山玩过吧？那你有没有去看看那一尊不肯去观音呢？那是唐朝的时候，日本的僧侣，他就是要把这尊观音从中原请到日本去，但是没有想到，他到那个地方，到了这个普陀山这个岛屿上，他说风浪一直都那么大，没有办法走，他只好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刚好一个树林子里头，那所以祖德林中观自在，他就在那里。后来风浪就是这么大，是不是你真的不想去呢？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么我自己回去，你就留在这里啦。果然风浪就停了，所以观音就留在那里，就变成普陀山，也有这种视线方式。日本锁国的时候，国王根本就是拒绝这个外来的宗教啊，天主教是被排斥的。可是这些一定要被强迫被拆除，或者是强迫必须放弃他的宗教，可是观世音菩萨也出现了，是玛利亚，变成玛利亚观音。所以他们每天一样在那个地方聚会，一样在那里信仰，他们唱，可是只要来查的时候，他说我们供的最尊是观世音菩萨，因为玛利亚跟观那个白衣大士就跟玛利亚一样，都是白的，都是洁白的外衣啊，也看不了那么多，看起来确实是信是玛利亚，所以日本有玛利亚观音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说，因为观世音菩萨到我们的人间来，其实他创造的很多，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也一样，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是在你的周遭里头不断的在启发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这是上一堂课我给各位谈到这个地方来的，它的变化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美，变化的美，慈悲，喜欢生活，喜欢这个生命，喜欢的生活，透过慈悲使这个生命真正能够展现这生命的价值跟意义，这是慈悲才发展得出来的。有时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谁是观音？科学家个个都是观音，谁是观音？田里头那里工作的都是观音，谁是观音？在那个工地工作的那个人也是观音，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有的人甚至于他还不喜欢他自己那个样子，所以他就距离观音很远了。他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原来在这个地方生活做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可是我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其实这是从观音那里得来对生命的爱，对工作的爱，其实他在那里就得到了这生命里头最美的一部分。我讲这个人在他的生活中看到的那一份生命对生命的爱的时候而产生的智慧，其实睡醒他生命讲表现出他生命的那一部分，他就是观念。一个妈妈 生，等到他转检查到说他有癌症的时候是末期了，所以医生跟他讲，跟他讲说你只有两个月可以活。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过掉十几天了，所以只剩下45天，他认为医生说就是两个月，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找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讲，老师我只剩下45天可以活了。可是他很痛苦，可是他很爱小孩子，也很爱这个先生，也爱了这个家，他很痛苦。我看他痛苦得很，眼泪这样直流，我就先问他，你那么痛苦，你痛苦的为的是什么？是哪一件事情使你觉得那么的痛苦？他说我想到我的小孩子。我说还有呢，这样太抽象了，还有呢，往下追，还有呢。他说有，我只要看到小孩子，我就想到我的小孩子有一天可能要叫别人妈妈。我说还有没有？他说有，我看到我先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先生他还这么年轻，势必还要再结婚的。我说是，那怎么样呢？那么我现在用的东西别人会来用。我说是，这个会令你痛苦。可是你不是讲说你只剩下45天了吗？他说是，可是这45天会让我永远痛苦。我说你为什么不永远用爱呢？你不是很爱你的小孩吗？为什么不在人间留爱？你不是很爱你的先生吗？你为什么不在人间永恒的留下你的爱？我说我还有45天，我怎么去爱我小孩？我剩下45天，我怎么去爱我的先生？而且我已经病得这么严重了，我也没有力气爱人。我说你刚刚不是讲过你真的在爱人吗？你爱你的小孩吗？试试看，你认为你能爱你的小孩子什么？他一下也答不出来。我说比如说吧，留一点什么东西吧，你现在跟病魔搏斗，可是你仍然还是开开心心，跟你以前没有病的时候的态度是一样的。你的孩子看到你在痛，或者是在痛苦，在化疗的时候说以后完了以后，这种人的痛苦你现在遭遇到的，可是你的小孩子却留下一个印象说我的母亲在化疗完了回来，她是多么的痛苦，可是她对我们那份态度永远我都不会忘掉，那个爱是永恒的，留给孩子的是永恒，你的呵护是永恒的，是没有界限的。他想一想，他说跟我点头说说的也是。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去好好的努力这一段时间，还有你愿意不愿意去做一点事情，多留一点东西给你的孩子，不是留钱，钱现在赚也来不及了，留爱。竟然他跟我讲啊，留什么？我说比如说留一点声音吧。他说嗯，我可以用录音带录一点。这是，可是我讲一讲如果讲错了怎么办？我说那就用写的吧，写的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可以回来回看好了，然后你再定案。他说是，可是我写的对还是不对啊？我说我帮你看啊，你写完了以后我帮你看。可是我不晓得要写什么啊。我说去想去读，光是想了不行，你去读，找点书来读。所以你很痛苦没有错，你就翻一翻，想到的就写一写，等到你病觉得好一点的时候再把它腾一腾。你告诉我你准备写几篇？他想了想，进国小要一篇，我说好。国小毕业要一篇，我说好。那进国中要一篇，很好。进国中毕业再一篇，很好。高中也是一样，大学也是一样，然后到结婚，我说两个小孩子，那总共这些东西两个小孩子也是不一样的。他说不一样，那就开始来工作啊。这是你最后人生里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你的慈悲，你以后对孩子的嘱咐跟叮咛啊。他好，他真的要做了。 他开始写了，这个人不是只有活两个月，这个人活了两年，两年才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他完成的时候，他是另外，他要放下这娑婆世界的一切的时候，他是平静的。啊，这一段时间，每天都是念佛仰望的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的。生命是有一个时间它会结束的，可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我也看过有些人是用恨来看生命的，你知道吗？他要死的时候还是恨，我觉得上苍根本就是戏弄我们。我人生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我是最好发挥的时候，现在让我得这种病，不治之症，气得要死，把上苍骂了一顿。不管他骂的有或没有，佛瑜伽经里头怎么讲，如果我们愤怒的去骂人，就有如仰天而吐，去吐痰，那掉下来的就是掉在自己的身上。那个恨本身是他的心的表示，所以这样子的要解脱就很难了，要到极乐世界去就很困难了。要清楚的，这颗心其实就是人的业识，它跟你的地位、跟你的金钱、跟你的财富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关系，跟你有几个小孩子也没什么关系。问题是我们这颗心是不是真正的清净的？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阿含里头佛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你是清楚的。我们讲过多少次了？只有你内心里头是如此的澄澈清净的时候，这个慈悲就是多变化的。在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产生年轻力壮的慈悲；在我们走到了生命最后那一段的时候，会有那一段时间的慈悲。我们在平常在办公室，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上会产生那个工作的慈悲，可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自己休息的时候，也会产生礼拜六礼拜天让自己休息下来的慈悲，那都是叫他欢喜的，都是慈悲的，都是爱的。这样子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惜生命的。所以我们所谓的爱不是只一种执着的情爱，而是一种对生命实现，对一个大圣精神的对生命的爱，是指这个。所以观音菩萨呢，他变化很多，他表现了各种不同的爱，就是如此。你再看啊，我们看观音说他是这个变化之美。你看观音，还有一个是讲他的慈悲是很美的。所以我们受到了观音菩萨啊，这个念观音菩萨，我们受观音菩萨的启发，那我们就属于在观音菩萨的那个佛与菩萨的化身之中，所以我们就跟他习行是相应的。所以行慈悲、念观音、念无量寿，是你平常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念观音菩萨这个一样的，他会摄受你，当然你不会被种种的引诱，而随时随地你会受到保护，因为循声而至，观音是循声而至的，所以他随时随地关怀你，随时随地知道你。信仰如果信仰到这里才有宗教情操可言，否则没有什么宗教情操可言，只是认知的信仰是不够的。你觉得观音菩萨真的在，他跟你好像就是这么样子啊，这个 贴近的感觉，这是真的。观音的慈悲之美是什么？是观音如此，我们也惜如此，我们有如观音，所以我们也变成观音化身，所对我们，他是这个，就是我们是受他这个啊、哦、这个护持的，不是我们护持他，他在之所护念经呢，他在护持着我们生活，所以观音的慈悲之美是他关心我们，我们也学会了关心，我们学会关怀别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讲，我说这个就达尔卡内基啊，就是卡内基的那个训练中心啊，那卡内基他对于人际关系的这个部分，他如果你想有一个人有比较好的人的与人之间相处的比较和睦，人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他提了三样东西，最主要就是这三点。第一个，你会去关心别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人家关心，如果你去关心他，你跟他的关系就会拉近，就会和谐，所以你要学会去关心人家。第二个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肯定，如果你能懂得找出值得肯定的地方去肯定他，那么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好，你跟他之间就会和谐相处。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如果你能帮助他成功，那么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也会好起来。那我们应该这么讲，真正观音里头的这个他的一个慈悲心，第一个就是关心。而这关心里头，其实你再去看看，肯定一个人也是从关心那个地方才办得到的。你根本不关心他，你怎么会肯定他？你根本不关心他，你怎么可能说他需要成功，你帮助他成功？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从那里学会我们对人的关心，对事的关心，这个关心就是慈悲的第一个因素，也就是爱的第一个因素。你关心第二个因素是我愿意负起责任，观世音菩萨是随时负起责任的、哦、这个地方的人需要他就到了，一会儿变成慢移的，一会儿变成丢，把那个绳索放在长在四川，在那个地方从水里头救人，一会儿跑到家里去，变成家里妇先从妇女开始对妇女做传教士，你知道他是负起责任的，他知道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使者，他必须把这些东西带到这边来，所以硬化很多，观音的硬化最多就是这样，因为他负起责任。人是不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有可能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人有可能遭遇到蛮多的挫折，也有可能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总不能够说我不如意然后我就把它丢开，我总不能说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就想要逃避，可能不行，无论如何你必须去面对它，你的人生来会碰到这件事情，就是要在这件事情展现你的智慧以及展现你的慈悲，就在这个地方成就的，不管它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去低估你现在所碰到的那个难题对你的价值，你千万不要去遗弃那个对你挑战的很辛苦的那件事情，你把它遗弃掉，你千万不要，你应该很清楚的去看，既然它有这么难题跑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我们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是一种慈悲，是一个爱来看待它，然后我还要用智慧来面对它，怎么去面对它，当我们能够克服它的时候，才是这两个东西才是完全 是成就的，也就是我们同属成就了慈悲与喜舍。喜舍属于智慧的，是属于大势至菩萨的，会把这个智慧解释成喜舍的，那是六祖坛经里头六祖慧能是四字即是品喜舍，观音即是慈悲，四字即是喜舍。你看经文里头是分明这么讲的，所以你必须负起责任来，不要丢掉它。对自己负起责任，对别人负起责任。可是我们越不想负起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越会埋怨别人。我们会埋怨别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肯负起责任，我之所以会指责别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负起责任，甚至于最后我把我的担子把它丢掉掉，走向逃避退缩，甚至于自己觉得很无助的缩在一团，萎缩成一团，其实都是一个自己不能愿意负起责任所导致的精神萎缩的现象。你要萎缩，当然是你要萎缩，你的精神力的萎缩就需要找到洞里头去，那你只好就能当善于蛇蝎之类的事情了。如果你要继续退下去的话，那你只好到那个洞里头去住的，你就会就是只能适合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是光明遍照的，因为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光明遍照，他希望你去面对他，希望你真正用你的智慧，用你对生命的爱，对于你这个人生，你愿意去面对他。过去也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你们应该是记得的吧。日本有一个黑泽明，那是一个剧作家，也是一个导演，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看过他的电影。他导过一个电影，也写这个剧本，那就叫做《生之欲》。有时候有人把它翻成《活下去》。那人就问他，因为他曾经自杀过，可是他在完成这个电影，而这个电影也被公认为世界上就是最具有价值，被选为获选为最具有价值的影片之一，就对人生的启示非常有价值的一篇影片。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导演这样子的一个片子？他的回答是，我总觉得我一直在追求的生命的最后的价值是什么？我一直常常想着，我把自己想象说我已经死掉了，那我来人间走这一趟，我做了些什么？他说，这不叫做创作，这是真的事情。所以那个故事是这么写的：东京在二次大战打完以后，其实是很萧条的。东京有一个地方，那简直是一个废墟，它变成了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是黑社会出入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大家都想着是不是把它盖一个青少年公园，可是怎么样都有困难，所以教育的单位踢给社政的单位，社政的单位提给财政的单位，就没有一个人能办的这个东西。这一位在这渡边课长，他应该是属于民政的一个课长，他那个时候已经老了，年纪已经大了，届龄到退休了，他慢慢的感觉到自己身体越来越多病，而且常常在疼，肚子在疼，胃在疼，结果就不断的看病，一直到最后他自己才领会到，原来他的病是不治之症，是癌症。那个时候癌症就是不治之症。他现在开始觉得，回想自己的人生，他说：“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到现在，我就快要死了。”我的人生到底我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欢喜吗？我过得有价值吗？他回想自己，他说他的太太很早就死了，小孩子只有三五岁，就把他一个人父兼母职把他抚养大，照规矩上班，上班下班家里，上班下班家里，孩子也长大，现在也结婚了，住在一起，但也不觉得特别的温暖，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可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想来想去，是不是有别的方向自己都没有去尝试过的快乐意义，我没有，他没有领略得到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那么大方，也没有那么阔绰过。就是领银行领了一笔钱，然后到了一个馆子，一个比较高级的馆子，然后点了最好的菜跟酒菜就吃起来了。想想看，这样会不会人生有意义有价值？跟他一起吃的是他的朋友，一个作家。可是他要喝酒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讲，你不能喝，喝下去会死掉，你胃痛怎么可以喝酒？他说要死也不是那么容易。他告诉他自己得癌，只是在想着人生的，要寻找一点人生的价值，寻找一点人生的意义，不晓得是什么。后来这个朋友跟他讲，人大概也是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想想自己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或什么东西才叫人生的价值，我可以陪你。所以他就陪着他进出欢乐场所、舞池、任何玩的地方，吃的喝的通通都去，每一次去回来以后，晚上他还是更空虚，不想这些东西找不出什么意义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渡边他办公室的同事，他是科长，就是他的同事呢，认为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所以这个小姐要离开了，就写了一个签要辞这个工作。渡边就跟他讲，这是铁饭碗呢，公家机关的饭呢，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做玩具，做玩具设计。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做呢？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可以跟天下的儿童变成最好的朋友，我创造他们的想象，创造他们的温暖，创造他们的欢乐童年，我觉得人生这样很有价值啊。渡边也就批了，签了名。可是签了名，这同事回头要走的时候，就看到他，就看到这个同事穿的是破的衣服、旧的鞋子、破的袜子，所以他把他叫住，你等等。然后他带着他出去，由他选，他买了全套一套东西衣服送给他，这算是你离职的礼物，送给他。可是从送给他以后，渡边说他一直都想着这个女同事了，所以他就约她出来，女同事也只好跟他出来。可是再去约的时候，这女同事跟他讲说，科长，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不能这样做的。渡边跟他讲，我知道，你只要再一次就好，这是最后的一次。所以他就请来假，就陪着他出去，找了一个地方，大概类似像喝茶的或喝咖啡的地方，日本人是喝茶地方，坐下来。渡边就讲了，他说，小姐，自从你陪我出去买衣服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你，想着你的年轻，不是这个，想着你的貌美，不是这个，想着你的活泼，想着你的欢喜。他说也许就是为这个。他说，小姐，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只要有一天活得像你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他只要一天活着像这位小姐这样开开心心的，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的一天就可以。 耀廷说没有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啊，我只不过是每天我